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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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非常高兴在空中接着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，今天我们又见面了。这个节目一周有五次的播出，星期一到星期五。上两周我们讲完了启示录第十五章，那么第十六章讲的就是七晚之灾。这个七晚之灾啊，也就是大灾难的后半期，后三年半。我们也会很快的来看启示录从第十六章来看。那今天呢，今天我们来看一个非常轻松的主题，那就是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的主耶稣说，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这节经文实在非常的重要，许多人读圣经的时候看一看就过去了，心想是啊，要像孩子一样的单纯嘛，我懂啊，就是要像孩子一样的有可塑性，就是愿意学习，愿意被调教。可是真正认真的来思想说，我要成为一个被圣灵可以充满，而且愿意跟随圣灵的指引，也就是不消灭圣灵感动的人，我愿意在神的前面像孩子一般的信靠，信赖我们的神，那我们就有福了，我们就是个有长进的人。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母亲啊，她带领她的孩子祷告，她的孩子忽然发问了，说妈妈，那耶稣现在到底在哪里呢？这个母亲非常的惊讶，孩子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？她就说，我们的主耶稣在天上，也在每个角落里，而现在呢，他就与我们同在，如果你向他祈求，他就会来到你的心里。这个孩子说，来到我的心里吗？我喜欢耶稣进入到我的心里。所以这个孩子就跪下来跟主耶稣说，主耶稣啊，请你进到我的心里来，与我同在。后来这个母亲说啊，主耶稣真的是与他的孩子同在。这位母亲说，后来这个孩子后来在信心、爱心和信仰的坚固上是很有长进的，一直都有长进。所以他的母亲说，主耶稣真的听了他女儿的祷告，从此就陪伴他的女儿，住在他女儿的心里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得了千万的家产，还不如有我们的主住在我们的心里。人的一生很快就过去，我们都知道说今生所拥有的，在我们去天国的时候什么也带不去。不过这句话需要有一点改变，带不去的是属物质的东西，属灵的东西都会带去。譬如说我们的爱心所做的接待，因爱心所做的功夫，这一些都要留在天国里，因为我们的神纪念。所以神纪念的事要多多做，神不纪念的事，神不纪念的话，还是少说为妙，因为我们的神会将我们句句话都记下来的。但愿我们借着主耶稣的眼光，可以看到一个单纯的人他的幸福，好让我们也来和他们一样的跟随基督，让主在我们的心里作王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当主呼召我们的时候，主说你要以孩子一般的单纯来跟随我，那我们就要单纯的坚定的用我们的信心来跟随我们的主，就像孩子一样，只需单纯的信靠，那就是一切美善的开始。
生活百花园，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
在新约的马太福音18章的1到5节，还有19章的13、14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：孩子般的信心。圣经说，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，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，使他站在他们当中，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所以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接着攻读19章的13、14节，圣经说，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，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。门徒就责备那些人。耶稣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
要专心仰赖上帝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
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这一个问题是门徒们经常争论的一个问题，所以我们的主就叫一个小孩子来，站在他们当中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我们的主说要回转像个小孩，主这句话常常使人困惑，但主不是说要大家真的去像小孩子一样的顽皮胡闹。我们的主乃是说到一个被改变的生命，一个伟大的生命。我们都清楚知道，凡是生命就一定会长大，好的生命会长大，像一棵好的树一样，它会结好果子。那么坏的生命呢，它也会长大，并且是一直不停地长大。我们都看见，当一个人长大的时候，他那个堕落的生命也在长大。小时候是那么单纯，长大了变成世故的人，成了一个复杂的人，变成一个要争权夺利的人。不少人会用心计了，然后呢，还会用政治手段来保护自己，或者是为自己争取利益。人变了，变成这样，当然不能够进天国。如果天国里都是这种人，那天国还是天国吗？所以需要主长时间的在我们的身上要做一个最精致的工作，借着十字架的经历去去掉我们的争权夺利，去去掉我们的攻心计，去掉我们的复杂，使我们成为一个单纯的人，像孩子一样。十字架的工作就是一直要除掉我们那个复杂的老旧生命。神要在我们的里面培养一个单纯的、驯良的、像羔羊一样的生命。如果我们真的愿意，也让神长时间的在我们里面工作，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会有很大的改变啊！像小孩子那样纯正、顺服，凡事都知道投靠救主。所以我们看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乃是要将我们回转成为一个小孩子，但仍然是一个大人的生命。因着神的爱与恩典，因着神的救赎，也可以说神的心意是那样的美善，他要我们成为一个单纯的生命，
这个生命就被称为被改变的生命。这种被改变的生命才能进天国，才能够在天国里被称为大的。主耶稣非常看重这种被改变过的生命，所以主耶稣说，凡是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在今天所攻读的经文里，我们的主不只是偏重劝门徒要谦卑的像个孩子，而且呢不要争大，因为这个争谁为大会绊倒人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人们争权夺利的事常常有，天天有，但是在神的家，我们的主说不应该存有这一类的事。所以门徒是必须要求主帮助他们，一定要胜过这种罪。什么罪呢？就是拦阻别人信主的罪。主耶稣提醒门徒要谦卑的像这个小孩子，因为谦卑就是我们的主啊，主的生命里就是谦卑啊。主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所以最谦卑的人就最像主耶稣，在天国里当然就是最大的。主不是说天国里没有大小之分，而是说天国里的大小是按着谦卑纯真属灵的品德而定的，跟今天的世俗的阶级是完全的绝对的不一样。绝对不是因为你在世界上的时候当过部长、厅长、省长，等你到了天上你依然是省长、部长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因为在神的国度里是没有这些虚衔了，人人在神的前面都是神的儿子，是属于天国的子民。所以今天呢，活在地上就要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子，免得我们绊倒人。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还特别提到了他的名，他凡为我的名，就是奉主的名的缘故，接待一个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们的主。在世界上不是这样，大家接待的自然是很贵重的大人物。那么今天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之后，我们就要学习为主的名的缘故，不要轻视卑微的弱小的人，以免绊倒他们。我们的主就接着在第六节提醒他的门徒说，不要轻看他们，因为绊倒他们就好像是把一个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，沉在深海里。主耶稣在这里用灵性上的绊跌跟身体方面的伤害做一个比较。主说，在灵性上绊跌人比杀害人的身体的罪更为严重。接着主就宣告说，这个世界是有祸了，因为将人绊倒，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。那为什么这个世界有祸了呢？因为他将人绊倒，这个话所指的是世界上一切的人，这包括了在教内教外。因为人贪慕虚荣，贪慕权力，而不择手段地追求自己私欲的满足，结果呢，一定会发生许多不法的事、不义的事，而使人绊倒。人的心既然是越久越恶，那么绊倒人的事当然是免不了了。但是那绊倒人的绝对不能以世界的潮流为借口推卸他绊倒人的责任。所以我们的主说，那个绊倒人的是有祸了。主说这些是要提醒门徒，他们的行为如果也是一样的贪求物欲的满足，他们的行为会影响其他的人无心听到。如果门徒们只是顾念所看见的，而不顾念灵魂的灭亡，而受到世俗潮流的影响，在教会的范围里边追求虚荣、追求权势，就好像门徒他们常常在争论在天国里谁为大，都是属于这一类的事。这种争大的结果一定会将人绊倒。因此主就对他们说，你们要决心对付罪，要回转向小孩子，要决心对付罪，要接受十字架的功课，否则永远不可能回转成为小孩子。接着主说，倘若你一只手或者是一只脚叫你跌倒，你就砍下来丢掉。你缺一只手 或者一只脚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。我们的主在登山宝训在第五章的29到30节也说过这样的话，主说，倘若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就弯出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。主在这里教导门徒不要落在罪的试探中，要下定决心来对付什么贪慕虚荣啊，权势的试探啊。这个权势的试探会让我们的眼中无人。为什么会有大小眼眼中无人呢？因为心中无神。所以主说，你们要小心啊，不要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。我告诉你们，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。这里这个小子是被人看不起的，被人轻视的，但是主说，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。在这里主所提到的小子或者是小孩，主要我们学习他们谦卑的成为可塑性。孩子们的可塑性很强，孩子们也是单纯的，容易饶恕人，这样的品德在天国里才是大的。至于那个在权力当中争来争去的人，反而不能够成为大。
尊敬你的敌人，因为他让你进步。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李芳为您主持的《我们的时间》。
听众朋友，您收听的节目是《我们的时间》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。今天在节目里和各位一起借着神的话来学习认识神要我们谦卑，因为真正谦卑的人才能够像神。在我们神的神性里，除了他是圣洁的神、全能者，而且他的应许是永远不会改变的，他说了就一定会做到。所以我们的主要我们学习向主，若是我们真的愿意学习向主，并且能够单纯的像孩子一样的来到神的前面，那我们很容易的也很自然的就能够了解神的心情，就是了解神的心意。若真是要了解神的心意，跟随主来行，祷告是免不了的。所以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的2、3、2节说，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，也要为我们祷告，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，能以讲基督的奥秘。您看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这份礼物是我们的神已经早就为我们人类预备的。如果我们要收到这份礼物，这样祷告就是打开这份礼物的钥匙。祷告带给我们的礼物，首先是自助，然后是人助，再接着就是神助。我们若是个祷告的人，神就要借着我们寻求的时候，他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自己省察自己。像圣灵来了，就让我们自己省察自己。一个自省的人，自然是一个蒙福的人。还有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神要让我们遇见旋风，那就是东西南北风都要一起吹来，来帮助我们。神要带领适当的环境还有人来帮助我们，你信吗？若是我们不怀疑的继续的祷告，我们的神就要来与我们同工了。为什么要来与我们同工呢？因为神要借着我们这个祷告的人来做他福音的事工。神要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借着在服侍主的事上学习代祷，学习忍耐。就像使徒保罗，他那么有恩赐，他还提醒哥罗西的教会要为他的 传道的事祷告，求神赐给他口才，能够讲明基督的奥秘。所以谦卑的人要像孩子一样有一颗单纯的心，更需要像使徒保罗一样借着祷告来与神同工。但愿我们在神的手中都是合用的器皿。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孩子们所唱的《耶稣爱我，我知道》。但愿神爱我们，我们也能从生命的深处知道了解，因而心被恩感，为主而活。以赛亚书50章第4节，圣经说，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，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。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
一群人到船公司应征无线电操作员，大家都在会客室等待面试。由于等候的时间太久，大伙儿就抽着烟聊起天来了，只听到会客室是一片哗然声。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扩音器正传出滴滴答答的摩斯电码的声音。突然之间，有一个年轻人冲进经理室，接着呢，不久他就笑容满面地走出来。
我被录取了。
众人不解地问他，
哎，奇怪，
奇怪的，
你们怎么都比我们先被约谈呢？
是啊，
那位年轻人说，
哎呀，你们都忙于聊天，因此没有注意到广播器所传的信息。讯息中电码说，第一位翻译出这电码的进到我办公室来，那人就被录用了。
聆听是基督徒最忽略的一项属灵操练。我们的祷告常是自己滔滔不绝的倾诉，在安静中让自己的心保持平和，学习倾听神的声音。圣灵的声音常是微小的，你越平静越容易听清楚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中国正面临巨大贫富差距的挑战，即便是富庶的城市也伴随着隐藏的贫穷，包括靠抚恤金生活的穷人、残疾人士、吸毒者和街头流浪儿童，尤其是大批住在市郊贫民区的外地工人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你是怜恤穷乏人的神，愿城市中的弱势族群蒙你眷顾，他们生活所需用的愿你以恩典来供应。愿中国百姓重视贫富差距的议题，身体力行来扶助民中的贫困者。愿关怀弱势的善良风气兴起，降低社会的贫富差距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做完了祷告，但是我们教会或者是我们个人，除了在祷告之外，我们要有行动。譬如说外地的工人，他们非常的寂寞，也真是十分的贫穷，还有那些在街头流浪的儿童，但愿我们都能够在自己的享乐上稍微的节约收敛一点，就能够帮助许多的孩童。这当然不是个人的能力，但是以教会共同的力量是可以做到的。好，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，愿神赐福于您。最后向您报告，要送给您一本书，这本书的书名叫做《将来必成的事》，是根据圣经的记载，非常简单扼要的把世界将要发生的事按照次序列出来。书的内容讲到启示录的七个教会、末世的现象，还有教会的背叛、教会合一的运动，谈到十国联合政府，还有教会的背提和敌基督，还有神审判列国、审判以色列人、无底坑千禧年。总之启示录里重要的内容都在这里，请您来信向我索取。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。
让爱天天祝你讲，让爱天天祝我讲，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，让爱天天住你家，让爱天天住我家，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